我们需要学习怎样和蔼地规劝那些在错误中的人。我们的下一个故事会提供给我们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我们要记得神的话是，所有神的话都是他呼吸过的。这些话对于教导我们在生活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是很有用的。下面是一个神的领导、先知、规劝国王的故事。第31个故事，撒摩耳记下第11章，拿单对抗大卫。复习。许多时候要意识到在我们的生命中什么是错的是困难的，有时需要神派一些人来帮助我们明白什么是错的。在早些时候，我分享了大卫王和波示巴的故事。大卫引诱波示巴，把他带来和他一起睡觉，并使他怀了孕，然后杀了他的丈夫，接着就把他娶过来做妻子。后来神派了先知拿单来告诉大卫一个有许多羊的有钱人和一个只有一只羊的穷人的故事。那个有钱人拿走了穷人的羊，把他杀了，用来招待客人。大卫就感到很愤怒，说那个有钱人该死。拿单说，你就是那个人，你为什么要轻视神的话呢？好的，让我们来听听大卫、波示巴和拿单的整个故事。在春天，国王派军队去参战是一种习俗。大卫派了约押和跟随他的人以及以色列的军队去打仗，他们打败了亚门人，包围了拉巴。但那时大卫待在耶路撒冷。一个傍晚，太阳下山了，大卫从床上起来，到屋子的平顶上去走走。他朝下看去，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妇女正在洗澡。大卫就派人去问那个妇女是谁，他们告诉他，他叫波示巴，是好人乌利亚的妻子。大卫就传话给波示巴，叫他过来陪他。他来的时候，他们俩就发生了性关系。在做了这件不洁净的事之后，他就回到了家。后来他就怀孕了，他传话给大卫说，我怀孕了。因此大卫传话给约押说，你打发好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乌利亚到了之后，大卫就和他随意地交谈起来。大卫又问约押怎样，战争的事怎样，士兵们表现如何，一般情况如何。然后大卫对乌利亚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去洗洗脚呢？乌利亚走出了王宫，同时大卫送给他一件礼物。但乌利亚并没有回家，那晚他和大卫的仆人一起睡在宫门外。第二天就有话传到大卫的耳中，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因此大卫问乌利亚，你不是刚从遥远的路上回来吗？你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神的约柜和全部的以色列犹大兵都住在帐篷里，你的军队正在野地里安营，约押也正在那里，仆人们还正在战场上，我怎敢回家吃喝并且与妻子同房呢？我敢在王面前发誓，我绝不做此事。大卫对乌利亚说，那么你今天就住在这里，明天你再回到战场上去。因此乌利亚在耶路撒冷又待了一天。第二天大卫召乌利亚来同他一起吃喝，大卫使乌利亚喝醉了，并设法送他回到家中去。但那晚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他和仆人在大卫的宫门口睡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大卫写信给约押，要乌利亚带给约押。信中说，把乌利亚派到战争前线，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就撤退军队，不要去保护他。如果他战死了，不要担心，战争总会死很多人的。约押于是就派乌利亚到了他认为会发生最激烈战争的地方。他把乌利亚派到一群勇敢的士兵当中，也是最需要勇士的地方。许多勇士被杀死了， 好人乌利亚也与他们一起被杀死了。然后约押就送话回去告诉大卫这件事。他捎句话说，在你跟他讲完战争这件事的损失时，如果恰巧他对此生气并问道，约押怎么那样安排作战，他为什么把那些人安排在那么危险的地方，他不知道他们会被杀死吗？那么你只要对大卫说，好人乌利亚也死了。带信的人就去把约押告诉他的一切告诉了大卫。他讲了去参战的人、战争以及勇敢的战死者。他并且说道，好人乌利亚也死了。大卫就对信差说，你去告诉约押，不要让这件事扰乱你，士兵打仗总是会死人的，去鼓励他们一下。乌利亚的妻子听到自己丈夫战死的消息时，她就为她死去的丈夫带笑。在她哭完之后，大卫就把乌利亚的妻子接来做他的妻子，然后波士巴就给大卫生了个儿子。但大卫做的这件事在神眼里被看作是邪恶的。有一天，先知拿单来找大卫并责骂他，还告诉他一个故事。拿单对大卫说，从前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人，一个是穷人。富人有许多的牛群和羊群，但穷人除了一只羊羔以外什么也没有了。他养着这只羊羔，自从羊羔出生后他就一直养着。这只羊和他的孩子一起长大，吃的喝的都和他是一样的，而且还和他一起睡觉。这只羊就像这个人的女儿。有一天，富人家里来了客人，这个富人舍不得从他众多的羊群中拿一只来招待客人，相反的，他拿穷人唯一的羊来招待客人。大卫听到这个故事后非常气愤，并说，我指着主起誓，那人肯定该死，他必须偿还他所做的一切，并且他还要为他拿走那只羊偿还四只给穷人。拿单指着大卫说，你就是那个人，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我救了你脱离扫罗的手，是我给了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家，你的妻子，实际上还有以色列所有的一切，而且如果你想要的更多，我也会给你。你为什么轻视神的话而去做这些邪恶的事情呢？你借刀杀死了好人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做你的妻子，你用剑杀死了乌利亚，那么从现在起刀剑将永远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轻视上帝，又娶了好人乌利亚的妻子波士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妻子赐给别人，白天你的妻子就与别人一起同床。主还说，你在暗中做这些事，但我要在所有人面前报应你。接着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对大卫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了你的罪，你就不至于死，但由于你所做的事，就给了耶和华的仇敌大的机会亵渎，因此波士巴为你生的孩子必定会死。耶和华击打这个小孩，这个小孩就生了病。大卫就去求神，求神给这个孩子生命。大卫躺在地上进食祷告，并变得消沉起来。他那样一直持续了七天，祈求神救这个孩子。但在第七天，这个孩子死了。仆人们不敢告诉大卫他的孩子死了，就开始悄悄议论，看哪，这个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他没有真正做什么，我们告诉他孩子死了他会做什么呢？大卫看见仆人们在悄悄说话，他就察觉到孩子死了。他说，孩子死了吗？仆人们回答，他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洗澡、抹油、更换衣服，然后就去敬拜耶和华。敬拜完之后，他就回到家中，吩咐人摆好饭，然后就坐下开始吃。仆人走过来说道，大卫王，我们不明白， 你所做的是什么意思？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尽是哭泣，你很消沉，而且什么也不做。现在孩子死了，你就起来，更换衣服，并开始吃东西。大卫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尽是哭泣，并祈求神做些事。但现在孩子死了，我做那些会使他再活过来的事情吗？不，他不可能再活过来了。有一天，我也会和他在一起，但他不会回到我身边了。有没有人能够再跟我们讲一遍这个故事呢？你认为大卫有没有对波示巴和他的丈夫做的事感到后悔？大卫是怎样意识到他的错误行为的？是谁知道拿单去找大卫的？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当大卫听到拿单讲的故事时，他是怎样回应的？拿单对大卫说了什么？如果有人来找你，指出你生命中的错误，指出他们看到的你的生命中的一个罪，你会怎样回应呢？